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12月16日，星期五，农历是11月18号。好，那么下个星期三呢就是冬至了。好，今天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师傅，你好，师傅。
你好。
啊，是，你好，师傅，弟子向您请安，师傅。
啊，嗯。
啊，师傅，弟子这里有许多问题想请师傅您慈悲开示一下，师傅。
好，讲吧。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吃鸡蛋嘛，师傅，吃全素的人不是说吃鸡蛋有那个高蛋白质会很好吗，师傅？
对呀、啊。
如果对那些高胆固醇的人嘛，师傅，他不是不可以吃那个蛋黄嘛？
对呀、
啊。那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蛋黄，才不会
扔掉呀？
浪费掉，
扔掉，扔掉，
不扔掉。
啊，没关系的。
不算是浪费了
啊。这个不算。
我那。哦，那师傅，对那些健身的人呢、啊？健身的人他们不是就是一天要吃十几粒那个蛋白啊，就扔掉那个蛋黄也是不用紧嘛？
不要紧了，没关系，健身不管。
哦。
我说的是吃素的人，他可以，
吃素的人
他可以菩萨护法神可以。就可以关照他，因为他是吃素，他不能吃蛋黄，那是因为特殊原因，因为他本身是吃素是一种善心，所以他就不会有罪孽。但是你如果为了健身身体好，你啪啪吃几个蛋黄，你也就浪费啊。
哦，这个会折福折寿
吗？折寿不会了，没那么严重了，折点福嘛就算了。
真服啊。哦，好好好。那师傅还有就是有时候嘛，就有些同学比较爱喜欢开玩笑这样。那有时候
过头的不能开的、过头的玩笑不能开的啊。
比如这样子，师傅啊，比如啊，就是有一位同学就是帮了一位同学忙嘛，帮忙，然后呢他就会跟他开玩笑说，哎呀，待会你就给我几张小房子就好了。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引起对方的灵性来找那个同修吗？最后要小房子，
人家帮过你忙，问你要小房子，你就给人家嘛，好了。
哦，可是他只是跟我们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你要记住，很多人说啊，我跟你开开玩笑，实际上他心里没有想，他怎么嘴巴里会讲啊？他只不过嘴巴里跟你说我是开玩笑。你们连这种在心理学上是什么叫虚拟心理？虚拟心理是什么？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艺人的手法，我心里已经有这个意念了，所以才讲出来。所以很多男的，就比方说去跟花女人的时候，他就用这种虚拟心理手法，什么呢？就讲说，哎呀，要是你嫁给我，我就好了，哈哈哈哈笑笑。人家我开开玩笑，他心里不想，他怎么会嘴巴里讲啊？
哦，
现在不懂啊？他就是想要你小房子啦。如果一个领导跑得来，哈哈，你托我办事呢，讲老实话，人家外面都要钱的呢，那我不要你钱，你说他想不想要钱啊？
好的好的，
没脑子你们，好啦。
对不起，师傅，就是以为他说，哎呀，开玩笑，我们就算了，就是以为开玩笑。
算了算了，开玩笑你要给他两张，他讲出来了你就得给。
那这个就是这个玩笑不可以乱开，我师傅。
这个不能乱开的。
好的。
你开出来有其心必有其言。这还不懂啊？
真的。对。
你想想看，一个男的老在人家女人面前开玩笑，你说这个男人正经不啦？
对。
一个父亲老跟妈妈两个人，这个假的都混笑话，你说这个父亲会正经不啦？
是的，师傅。
好好学啦。
好的，师傅。
一段都不能漏掉，漏掉一段你可能就损失很大了。
嗯， 嗯，对对对，好，师傅，接下来就是，假如我们一天里可以念上几张小房子吗？师傅，也许留下七张这样子，然后有看时又看时间了，觉得哎，还有些念上一半张的小房子这样子，师傅这样子的话，请问我们这样会不会算是还在那个贪嗔痴的贪里面呢，师傅？
我都没听懂你前面说什么。
哦，我就说是好像我们一天里啊可以念上几张小房子嘛，也许七张这样，然后又看了时间，觉得还有些时间还可以再念诵。
这叫贪啊，这怎么叫贪啊？念经为什么不知道？做功德，念经是好事情，怎么叫贪啊？贪本身就是做不好的事情，要了还要要，你做好事情多了还要去多做好事，算不算贪啊？所以很多人混淆概念，说哎呀我跟菩萨求，我告诉你，只要在菩萨面前你求的太多，那么是有点贪念，你正常的求那不叫贪，求菩萨保佑有什么贪啊？
就时候就是说求菩萨保佑给我们机会能够多做功德
啊，这个叫贪不了，你告诉我。
不算了。
好了，知道吗？就好了。
好，师父，这还有一个，还有就是如果在坐在我们旁边的人在吃荤食嘛，那师父我们可以在旁边念经吗？师父，如果我们会闻到那些荤食食物的那个
最好不要
念味道，
离开一点，
不要念了，
跑到边上一点。
哦，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进了那个荤食餐馆，我们也不要念经嘛。
念经嘴巴不要张开，不要出声。
不要张开。
啊，不要出声。
在里面默默的念。
对，在心里念。
那师父，名字嘛，对我们的运有些影响嘛，对不对，师父？
什么叫名字啊？
我的名啊，中文名字
啊。哦，名字。
名字啊，名字啊，所以对不对？
名字以为是烧给亡人的叫名字，名字对人当然有影响了。你的名字。
那如果。
哎，你讲啊。
那如果那个英文名字啊。
啊。
英文名字会有影响吗，师傅？
当然会有影响了。你如果取个名字叫艾玛，你就整天艾玛吧。
哦，
你叫披萨，你整天被人家骗掉了。
那我们取那个英文名字，还是就是我们是在住在印尼的这边了？如果印度尼西亚这边要取那个印尼名字，我有什么要讲究的吗，师傅？
也有讲究啊，你至少中国人呐、啊，你是中国人，你的音不能很难听的印度名字的，不行的。比方说印尼文里边有个，比方说有个笨蛋。那你取个印尼文叫 Burn 蛋，那你就叫笨蛋了。
就是那个音真的。
啊，你想想看，印尼有个歌曲《哎呀妈妈》，对不对啦？
对啊。
你就是什么贝达什么啊？印尼说什么贝达？你不要什么贝达不贝达的，你这个音出来，他就知道你是印尼。听得懂吗？你是中国人，你只要起出名字，这个声音就像，它就会有这个灵动性出来。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接下来就是对于那些老年人啊，师傅，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发现他的名字好像不太好，那如果他改名字的话，会不会起作用啊，师傅？因为
60岁是吧？老了一点了。
嗯，对啊，
那是最好修心啊，改名字没什么用的。
就是修心就好了，师傅。
不过呢，讲句心里话，如果改的话还是有用。
改的话还是有用。
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要70岁了，改了一个名字啊，之后70岁之后好的不得了。
OK， 好的，师傅，那师傅就是关于那有个没有脚的香啊，师傅。
什么？
为什么没有那个我们的香啊？烧上香的那个香啊？
啊。
不是，我们是平常是用没有脚的嘛，没有那个木。
对呀，没有木棍的。
那师傅，请问我们用的没有木棍的跟用那个有木棍的有什么区别吗？师傅，为什么比较好是用没有木棍的呢？
为什么知道不知道啊？ 那个是你到底烧香还是烧、嗯、还是烧木棍啊？
哦。
哦。啊，现在明白了不啦？
对对。
哦，对对对。
明白了。
啊。
哦，原来是吃哦，原来是。
就等于木棍就是一个盆子，吃饭的盆子。
嗯。
这个香就是一个菜，嗯、你到底吃盆子还吃菜啦？你还是把菜跟盆子一起吃下去啦？
懂了，师傅，懂了，
是当然是
西藏。哎呀，
可怜的孩子，印度尼西亚，
师傅，我们是，对啊，真的很没有文化，师傅，对不起。
你们很可怜。
还有，
所以师傅那个时候就是发愿，一定要到印尼去弘法呀。
对啊，师傅，我们很感恩您，师傅，因为明年你会来我们印度尼西亚嘛。
现在这么好。
嗯，我们会。
嗯，现在很好。
师傅，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做功德啊，我们不是常常说做功德就是要功德圆满，不要有漏呢，师傅。
啊。
师傅，您可以随便开示一下吗？那我们
功德有漏。
参加做法。
你比方说，你今天去帮助人家，对不对啊？
嗯。
你去帮助人家，你想还想从人家这里，这个人以后可能帮助到我，那就叫功德有漏了，明白吗？你去参加法会。嗯，你说哎呀，我今天到了法会上，你看啊，我能做义工，
嗯，
人家还做不到义工，
嗯，
也叫功德有漏，
嗯，
啊，我今天啊跑着去做功德了啊，看看人家在回答问题，
嗯，
我在那里站着一想，
嗯，
啊，我这个不划不来嘛，我应该去做资讯处嘛，那也叫有漏，
嗯，
凡是你做一件事情做功德，
哦，
全心全意做，那就叫功德圆满，半信半疑做，那叫功德有漏，
嗯，
明白了不啦？
哦，明白了。
啊，
哦，那师傅，比如说在法会我们参加做义工嘛，比如说就是我们有时间念经嘛，可是我们去用了这个念经的时间跟一些同修交流谈话。
啊，这个也是有功
德
的呀。你不说坏话，当然有功德了。你在法会上，你跟同修交流。讲的都是好话呀，又不是讲坏话了。
嗯。哦，只要没有说是非就会。
不说是非，不说下流话，好啦。
嗯。哦，
就好了。
师傅，这边就有几个梦境啊，师傅，有位同修啊，他就连续梦见了两次他的过世的父亲嘛，对他说他泻肚子，是他的父亲想他说他泻肚子，请问师傅，这个梦境什么意思？因为当时。几个月前啊，应该是去年是这个同事有打通了图腾，师傅就在念48张小房子，他已经念完了，然后在许愿念200张也念完了，可是最近就梦见了他的父亲，来到他的梦中说他泻肚子了，师傅是不是？
泻肚子就是他父亲现在在下面啊，还没有逃脱呀，
嗯，在下面啊，师傅
啊，应该是在地府吧。
哦，那这样他就是需要再一波一波21张的念吗？师傅
多念几波吧，应该没问题。
多念几波。好的，师傅。师傅，这个是弟子自己的梦境哦，因为前几天啊，师傅我弟子就梦见了，我去了我的客户的家，这个客户先生在，我是不认识他的，那他就大肚子嘛，然后他。又生孩子，我就带他去医院生孩子，我就看站在旁边看他生出了一个小 baby， 眼睛大大圆圆的这样。师傅，这个是我超度了孩子了吗？
对，
我最近有帮我的母亲念诵他曾经掉的孩子。
对了，已经超度掉了，超度掉了，
超度掉了。
嗯，
感恩师傅。师傅啊，这个哦。是我的关于我的名字啊，因为我是属狗83年，我是叫做吴秀云嘛。我听说师傅说我们属狗的不要用那个云的名字，如果我改成吴秀云，我的吴是口天，吴秀是有旁边一个女字头的，然后那个银是上面两把火，下面一个宝字。
不能啊，女人不能用银字的，听不懂啊？
哦，
跟你讲过没听到啊？女人名字不能用银的。一用赢的话，婚姻啊感情运一塌糊涂。
哦，好，那我再另外找。
你本来名字不是蛮好的吗？吴秀芳是不是啦？
吴秀云。
吴秀云嘛，改吴秀芳嘛就好了。
吴秀芳啊，什么芳啊，师傅？
草字头一个芳啊。
草。
你属什么的啦？
我属狗的，师傅。
属狗嘛也离不开草的呀。
朝这个方哦。
啊。
哦，好好好，师傅，感恩您。
或者吴秀芬。
嗯。
也蛮好的。
吴秀芬啊。
哎，
什么分啊，师傅？
分嘛也是草字头下面个分呀、啊，一分两分的分。
草字头下那个分，哦，好的。
啊，方好，方比较好，绣方比较好。
绣方比较好，那个绣就是用一个女字旁边一个女字头的绣吗？
什么绣啊？你女字边放一个什么绣啊？
就是那个绣，那是那个绣绣花的绣。
绣花绣怎么有女字旁的啦？
我跟绣花的绣可以用吗？是吗？
就优秀的绣嘛，好了。
优秀的绣，哦，好的好的，师傅，感恩您，师傅、
嗯。
师傅啊，弟子这里就是有一位同修嘛，他已经许愿，是男同修哦，他已经许愿终身不行夫妻之事了。
嗯。
可是他就是当他许了这个愿之后呢，他就一直晚上会有梦考。
嗯。
而他说他梦考呢，是就是好像看了。就像看电影一样，就是看的那些不好的，
嗯，
女人讲啊的，嗯，然后他说他是在梦中里面，他是没有跟那个女的发生关系啊，可是他却，现实上他却，那个我们说那个他是怎么讲啊，好像那种他的精子就会跑出来流出来这样子啊，他说，
嗯，
然后这个是不是他算犯了邪淫了吗？梦考不过吗？是谁？
如果他在梦中。在梦中啊，如果有比方说已经动心了，对不对啊？
嗯，
啊，那这个已经梦考没过，
嗯，
因为他已经梦遗了嘛，
嗯，
叫梦遗，听得懂吗？
嗯嗯，
啊，梦遗，那么就叫已经是梦考不过。如果正常的，比方说他脑子里没有女人啊，他有梦遗的情况，那就不算邪淫，算正常的。所以脑子里最重要是。实际上身体上的有些现象啊精满溢泄，
嗯，
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脑子里，如果你脑子里有个女人有个对象，哪怕你说我这个人比方说是个电影明星，你想着他你做这种啊不好的事情，那这个是邪淫了，绝对你就像真的犯了邪淫一样的，听得懂了吗？
哦，
啊，
听得懂了。
如果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想法，他正常的这种梦遗的话，他就属于正常的，听不懂啊？
哦，那师傅，因为他说他，在许愿之前他是也没有做过。
对呀，啊，很简单啦，
啊。
他许了愿之后要求就高了嘛，那些就考核就来了嘛。你比方说你没有做劳动模范之前，人家不会对你劳动模范的这种要求来要求你呀，啊。你要是现在许愿做了劳动模范了，人家说你怎么像劳动模范？哎，你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啊？哎，你应该比我们努力啊！你应该怎么？人家别再看住他了，就来考他了，听得懂不啦？
哦，那师傅，他需要念礼佛，就是一天要念几遍这样子啊，来对治这个梦考。如果梦考不过的话。
梦考不过嘛，念五遍嘛，
啊，
以后自己注意嘛就好了。就说明他这种发，说明他这种发愿根本不成熟的，我告诉你。嗯，很多男孩子也是一次发愿，哎呀，一时激动的不得了，发个愿。实际上你没有，你这个没有到一定的境界，你这种愿发出来你做不到的，你听得懂不啦？
师傅，不是，那就是说，因为我们发愿了嘛，就是说。发了愿，我们就是要修的干净一点嘛。我们就是发愿了，就是不可以做了。
那当然了，
是不可以做了。
那你发愿不杀生，你可以杀生不啦？
哦，不可以。
这个脑子有问题哦。
师傅，你可以慈悲，你可以慈悲对这个同学开示几句吗？是
我已经开示到现在了。
哦，
你把录音给他听就好了。我看你，我看你要好好念心经了。
哦，
听得懂吗？
师
父智慧不开啊，
嗯，我的心经每一个功课是27遍。
哦，怪不得这么开智慧。
太少了，因为上一千是念49遍，师傅，因为最近要赶那些小房子，我的孩子我就放下来了。
啊，
嗯，
好好努力啦，嗯，好了
好
了。
好，师傅，再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我最近嘛，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们每逢星期五都会有那个白话佛法共修一起读白话佛法嘛，那最近呢，就是有比较一个同修，他比较资深的 修心和修到了三年四年多了吧这样，可是呢最近他就有面对了一些问题，跟一个新门一个新同修教，就是在外面有诽谤这位同修啦。
嗯。
然后呢，他就说如果这位比较资深同修去参加白龙佛法，我就不去了。那这位资深同修他是经常会念，因为他读懂了中文，他会念给我们听。他就说如果是我去了能够找到他不去，那我就不去了。师父您可以对这个同学开示一下吗？我是觉得如果是真的我们就去没问题嘛，对不对？
你就是因为一个人反对你，你就不做了、
嗯、
那师父还被人家诽谤呢、
嗯、
我修行不啦、
啊、
我腿软不啦，
对、啊、我
看你们印尼真的要好好集体念诵心经，听不懂啊，要开智慧，被人家一讲马上退缩了，这算什么修行啊？一个人有意见，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样的，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一样的想法，你说可能不啦？
嗯，对啊。
好了。
真的、哦、好的师傅 ，OK，、
嗯、
我叫他听录音。
嗯、
好的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啊。再见再见。
马来西亚见了师傅。
啊，再见。嗯，再见。
谢谢您，感恩，再见。
喂，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想要关心一下。
讲话响一点。嗯、
好的。当同修解个梦，同修梦见戴着金戒指和发出金光的佛掌，请问师傅，这个梦要告诉同修什么信息呢？
很简单了，他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的在心里在已经开始拥有佛光了，因为十指连心啊，手上发出金掌的话啊，有金光闪闪的话，说明他的心已经有金光了。
哦，这样很好、嗯、好的好的，这样告诉同修，感恩观、哎、感恩师父。哦，然后师父再问一个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一直出国旅游旅行运特别好，有些人一辈子从来没有出过国，请问师父前世做了什么事，今世才能有很好的旅行运？
这叫走四方。
嗯，
走四方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些人的命他是外出行的啊，有些人是喜欢呆坐在家里。其实这个东西你出去的人你看他很可怜，其实他坐在家里的人还觉得你出去很辛苦的，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呀。你要说这个上辈子做了什么，那这个人上辈子如果做了很多功德，到处去弘法，那你这个人就会全世界跑。如果我们今天不弘法的话，你们可能跑这么多国家不啦？
嗯，不可能。
好啦，现在明白了吧啦？现实报纸已经告诉你了，只要心中有佛去弘法，你不是全世界去旅行啊？你否则你到这个国家谁来接你啊？没有人接你的，一出门就要钱的，对不对啊？
对，
好啦，
对
啊，你看我们现在到哪里都有当地的佛友在接待我们，对不对啊？
是的，
好了，
要很大的福报
啊，知道吗就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始下个问题。还有就是同修想问一下哈，自修礼佛大忏悔文，就是师父帮同修看图腾后，叫同修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来忏悔身上的孽障，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可以用自修礼佛大忏悔文来忏悔吗？
可以。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自修礼佛大忏悔是否可用来忏悔过去所做的某一个孽障？就是他知道过去
可以
是可以。
嗯，
好，生大病无力时也是可以吗？
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过世前烧诵自修礼佛大忏悔文会有帮助吗？
可以。
过世前
有帮助。嗯，
有帮助。好，还有一个就是同修他有存了一些自修礼佛大忏悔文，他是否能够结缘给需要的同修？
最好不要，因为念的时候都是自己的业障，因为念的时候可能他已经脑子里已经有啊，我经忏悔，我经忏悔都是我，所以送给人家不合适的， 人家会帮你背业的。嗯。
是的，是的，明白明白。
不能。
应该
是什么东西小房子都可以，就是礼佛不可以的。嗯。
好的，好的，好的，我提醒同事一下。好的，一般上他们根据这种，我们烧诵自修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超过21遍，甚至一天会烧诵49遍左右。是否同修烧诵了这些自修经文过后，当天在烧诵3到5张小房子给自己要经者，会比较安全呢？
没听懂。
就是如果当天烧诵太多自修礼佛大忏悔文，比如说烧诵21到49遍的礼佛大忏悔文，怕业障激活，最好当天也烧，同时烧诵3到7张。
要的
要
的要的，好的要的。一般的一般的师傅已经跟你们说了，就是说你一般不能太多的，这个礼佛不能超过21遍的。再大的事情也不能超过21遍。好了。
哦，师傅，一次通修，他有时他们上班，有时梦跑不过，不能用自修礼佛大忏悔文吗？
不行，
梦跑
自修礼佛大忏悔文太厉害了，太多了。
对对对，太激活哈。好的，明白。好，下个问题。3、6、9节的时候，人身上的黑点爆发时，突如其来的厄运、厄缘、厄果，往往让一个善良和快乐的人瞬间饱尝有生以来的痛苦和不顺，是不是业障爆发期最容易让心魔有机可乘？明明知道前方有陷阱，还是不自觉的要踩进去，让人不停的造新业，让恶果不但消不了，还一直增加和轮回，迷惑在因果里。人应该如何才能让幻身受报时，又确保心灵的精神不会受到恶果的控制与摆布呢？
讲都蛮会讲的。这个都靠境界的，这是学佛学到一定，后来人会有境界，有菩萨的境界，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你想想看，怎么会不受恶报啊？因为你境界高了，你不会有恶言恶语恶心，对不对啊？你心中已经平静圆满了，你怎么会有恶报啊？你已经消掉了，那还有吗？没了。好了。
明白明白，就是厄运来的时候，往往不修佛的人，他们都会怨天怨地。但是，一般同修修了几年过后，看了师父白话佛法，他们就会可能比较想通方向，因为师父都叫我们，哎呀，既然就是就是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想成，就是受报了过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当消业了，就过了，就不会再造新的业，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问题都是在师父白话佛法里面看到，感恩师父您的慈悲。好，下一个问题哈。师父开示过，楼层不要买4楼，那楼层应该从车库往上数算楼层，还是连车库一起算楼层呢？
人家几楼嘛，你就叫几楼呀，用不着你算的啦。你不要买4楼嘛就好啦。
总之他安排在4楼，那4楼我们就不要去选购就好了。
他如果4楼叫5楼，你也可以买啊。
哦。
他如果4楼不放，你当然可以买了。如果他有个4楼，你当然避开了。听不懂啊？
好，
4楼真的是有出问题的，很多事情案凶杀案都发生在4楼啊，这么巧啊？死楼啊，听不懂啊？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里有一栋楼，好像是每次4楼都有人跳楼的，
看见了不啦？
明白了，明白。
跳楼了，4楼啊？这不懂啊？
明白。
好了。
好的，好的。他们有的说店面房算1层楼，因为一直开的。有的说车库不算楼啊，因为他经常闭着。
不管了，不要讲， 按照人家算的一楼二楼就算。
好好好，
好了，不要讲
了。好，明白明白。
有什么好讲？又不是你算出来的，人家定的。嗯。
好，这样子就明白。OK， 下一个问题。OK， 师父开法会流程的顺序是按佛友分享，师父开示，师父看图腾来，请问有何讲究吗？
不知道。什么讲究啊？就是这么，这就这叫随意，就是叫自然。佛友先啊，让师父先开始，再让他们讲啊，啥的嘞？
哦，
当然应该他们先讲完了，师父再开始了。好啦，有什么讲究啦？没什么讲究，救人就叫讲究，明白了吗？好啦，
师父慈悲，让他们先做功德。
嗯。
我们渡人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顺序去渡人，会比较，比如说在平时渡人时可以先现身说法，再引用师父白话佛法，最后上师父看图腾示意去度化对方。根据这种情况，我们随缘在法门里不同类型的开示去渡人，是不是会算是一个妙法？
嗯，对呀。就是这样。
好的，感恩师父。
嗯。
好，关于法会上义工要不要坐位置的问题，有师兄站累了，看见某些位置上暂时没有人，就先坐在位置上，有的有人来了又继续站着，而有的师兄不管什么情况，哪怕有多空位置也坚持坐在地上，不坐在位置上。请师父开示一下，红修是否
修心席地而坐，那是一种吃苦，吃苦就是消业。
嗯，
一个人要吃得起苦就消得了业，席地而坐怎么样了？也蛮好。
嗯，
对不对啊？啊，因为过去八戒里面有一戒是不睡高头大床，也就是说不享受，听得懂吗？啊，任何享受都是属于没有守戒。好了。
好的，明白。感恩师父开始。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而成佛，天上也有相应的名号。如果几个人都是一样的原因而成佛，在天上的名号是否一样？
问过了。
哦，问过了哈，
有人问过了。嗯，
好。下一个问题哈，很多人在法会现场对着天花板的灯拍，能拍到红色的花瓣，他们说是莲花是菩萨，但是拍太阳也能拍到同样的红色花瓣，请问师父，这种红色的花瓣是说明很亮的光里有菩萨吗？
的确有菩萨的，任何光里都会有灵界的这个菩萨或者鬼啊，都可以的，因为他在四维空间、三维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没有不稀奇的。你让他拍到红的，看得到红的，比方说你看到的红的有可能是佛光，但是有些人看见七彩光，他不知道是菩萨，所以他心中没佛，哎呀，看到也没用啊。嗯，
尤其是自然的那些佛光就，
对，
嗯，
好啦。
上次我看一个纪录片，外太空他们确实拍到了海市蜃楼。
啊，海市蜃楼嘛，很多人都看到。好啦。
好的，好的，好的。这不好意思，OK。师父，好的。
好了，没那么就不要再问了，下次再问吧。嗯。
好的，好的。
好吧。
感恩师父。
再见，再见。
哦，师父，对不起。29晚跟除夕夜一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年二九晚
全部都有了。全部在书上都问，问东方台吧，我都跟他们讲过了。
哦，好的，好的。
好吧。
好，可以。感恩师父，您辛苦了哈。
再见。
保重身体。好，感恩师父，拜拜。
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喂，师傅你好，我问几个问题。
讲响一点。
师傅。稍等。师傅，我问一下，烧小房子和点油灯能不能用同一个打火机啊？
可以。
可以的。好，感恩师傅。师傅问一下，佛像和护身符能不能快递啊？
红纸包好。
用红纸包好。那如果就是说像印坏的佛像，可不可以用碎纸机这样子直接碎，可以吗？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因为你们没有这个功力的。你们这样的话很容易犯一个罪，不恭敬啊。
好的好的。行，我知道了，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就是同修他们一起共修，然后一起读弟子守则嘛，就是一起齐声朗读，那其中有就是一门清净永不退转。那如果共修组里边有人没有最后后来就是没有做到一门清净，然后可能退转了，这个不算不算他违愿加重罪障
吗？肯定的嘛，讲都不要讲。
算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有些同修很发心，很精进，一直帮助大家，但是同修的家人就是可能家里突然之间出事情了，然后但是他家人不信佛，生了重病，我们也想帮助他们，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帮助祈念助念小房子和放生，但是同修的家人是不信佛的，他们生了重病。
不信佛的话没办法，谁帮他背谁就是给他念。
这样子啊。
没办法。
好的好的。那只能量力而行。
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说不信的人最苦可怜了。所以他没缘分呀，无缘众生是最可怜。无缘众生他一辈子就长寿饱受着这个无缘分的苦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师父还有就是如果同修往生了，然后大家在各自家里的佛台前为他助念往生好，还是在他身边助念往生，哪一个更好一点呢？
你要说如果好一点，那当然在身边他会得到更多的能量，在家里面能量毕竟是少一点，有时候菩萨不来了，护法神也不来了，那念出去的能量就不如在身边这么大。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师父就是同修请了东方台的慈像，在家里供。如果一年到两年了，慈像可能有灰的话，一般这样子如何清理啊？
拿一个掸子呀，不要用鸡毛，拿一个掸子，或者拿干净的毛巾擦，轻轻的擦念心经。
好的好的。一般的话不要长期清理，就是一年两年这样清理一次吗？还是怎么
样？不能一天到晚清理了，不好的。
好的好的。师傅就是还有就是梦到同修梦到师傅在讲台上带了很多书签，师傅挑选出精美的书签为大家展示，书签上都是师傅的佛言佛语，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他带着大家一起在精进。好了。
好的。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今天梦到一个同修家里的孩子素宝宝，他们全家共修的，梦到他突然之间死了，然后同修都很难过，然后就问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就是意念就告诉他，原来这个同修的孩子觉得这个人间待够了，也不想待了，就回去了。请问一下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告诉你，我没听清楚。
哦， 师傅你很累啊，感觉这些、
嗯、突然之间现在累起来了。嗯，我一般能够撑一个半小时。现在
师傅我想问一下，您累的原因是昨天没睡好，还是有被噎了这样子的累啊？
小丫头什么都要研究，告诉你被噎也有，没睡好也有，好吧，听得懂了吗？
因为马上冬至了嘛，师傅你也多烧点小房子。
对呀、啊、
这样
这几天也有很多灵界来找我呀。嗯
嗯嗯，好，师傅你反正你多烧点小房子，然后我们大家也多帮你念念大悲咒。
嗯，
嗯，师傅还有就是这个梦，我想想，这个梦就是有个同修，就是梦到他同修的儿子是素宝宝，他们同修全家共修的，然后今天是梦到他的儿子突然死了，大概几岁吧，大概三岁好像，然后意念当中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意念就觉得意念他自己回答，他说哦，原来这个孩子是因为在人间家里人太宠他了，待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去了。请问一下师傅，这个梦什么意思？
这个梦很简单，享受人天福报，劫灾一到拉走，好了。
嗯，好的好的啊，感恩师傅，今天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感觉师傅很累。
好，
师傅你自己多保重身体。
好，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嗯，师傅，刚才正在打电话，喂。
哎。
哎，你怎么还有台长？太早了，我又打通电话了。哎呦，太早台长，我太早了。哎呀，师傅、
哎，
那个我那个问一个问题，台长能听清吗？
听得清，你讲吧。
能听清吗？好的，那个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感情是人们最大的问题。如果修行人看不破，那么就会障碍自己的道心。如果你看不破感情，那么就是你成佛之前自己挖掘的坟墓，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感情把它变为正能量，会增加你上进的动力。感情把它变成了负能量，是拽你后腿，是让你倒退懈怠，一种负能量的根源。所以感情用得好是增加你的增上缘，感情不好那你自己会承受感情的痛苦。所以任何人在感情问题上不能执着，执着的人感情就会吃苦。我一定要他，我一定要孩子好，当你失望的时候你放不下，可能你就帮他背业了，你可能会比他还要痛苦，听懂吗？
听懂了，师傅。
好啦，
谢谢师傅。然后师傅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们都说许愿容易守愿难，那有些人认为就是说私心许下吃素啊或者别的愿力，那当时那是记住了，可是呢人的毛病就是爱反复无常，那事后呢违愿了，那会有怎么样的果报？这个请师傅
都会有
详细。
如果你是自然的不当心的违愿，那护法神会给你一个提示，摔一跤啦，但是不重，或者你会收到罚款单啦，或者怎么样情况，突然之间很烦恼，你马上要想到我违愿了，这是提醒你的。
哦。
啊，如果你违愿了，你是有意的，明白吗？
嗯，
这就厉害了。
明白。
啊，这个就叫你要出事了。好了。
明白了，师傅，谢谢您慈悲开示。然后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本身通灵人呢，就是要是不是太信任我们法门，然后只是想了解了解的时候，那么我们跟他们见面了会有怎么样呢？会被偷气吗？
要看这个通灵人的情况了。如果这个通灵人非常会偷气，有可能你就是好的气场，你念经念得很好，正能量的气场被他偷掉有可能。所以师父叫你们少跟这种人接触，因为这些人毕竟是通灵的，他们很厉害的，他们会下杠头，你就麻烦了。
因为师傅上一次有一个同修，就是给我介绍一个，就是网上给我介绍一个人，然后他说让我跟他联系一下，给他那个邮下书，然后这个通灵人就给我打电话了，我当时不知道，然后我跟他一通完电话之后，我五分钟之内我顿时脑袋就是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了。
然后当时他，
完了，现在知道吗？
完事了。
鸡皮疙瘩起来吗？
是。
好了。
当时
记住了。凡是跟任何一个人打电话说话鸡皮疙瘩起来，这个人就是身上全是鬼
啊，
全是负能量。完了。
然后这我就是要被偷气了的，是不是？不，
当然了，浑身发软，第二天爬不起来。
对，对，
那还不叫偷气啊。
对了，然后
你看，你跟师傅讲完话，浑身是力量，浑身热，那就是正能量，听不懂啊？
太对了，师傅，你太对了，我明白了。然后那个下一个问题，师傅，然后还是就说那个有一些原来是通灵人的人，然后现在学习心灵法门之后呢，还是有之前的这个通灵的根基，然后呢他看到一些什么什么呢，然后就此来迷惑一些看不着的可怜同修，然后吧，因为台长电话也不好打嘛，就别人想他也是同修，然后让他看一看，但是他也不算是找通灵人，也不算是犯戒，所以说就看了。看完之后呢，然后就是对咱们法门呢，然后就有些怀疑了，或者是属于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修为啥的。
现在知道吧？看完之后的效果，不看他的因，看他的果，你就知道他正不正了。你跟通灵人接触完之后，你对法门有想法了，不努力了，说明这个通灵人给你的气场正不正了？
不正。
好啦，这还要讲啊？
嗯。
一个人。
我明白了。
你跟他交朋友之后，他不做好事了，经常做坏事了，你说这个人这个朋友可以交不啦？
不可以交。
好了。
我们拜坏了。
好，
谢谢师傅。然后我再问一个，就是医院的护士可以念大悲咒到几点？
大悲咒晚上都可以念，通宵也可以念。
啊，好嘞。然后那个师傅，就是师傅开光那山水画太灵了。有一次我睡着了，然后就是在我的那个墙上贴着嘛，然后我就是睡着，突然之间看到山水画全都是莲花，哎呀，我觉得太神奇了，师傅，就是跟那个您法会开会的那个就是那粉色莲花是一样的，我就看到一秒钟。
你知道就好了。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呢，看见山水画里边的水呢，下来，山是全部冒金光的，结果第二天家里呢，我告诉你，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解决的房产纠纷，马上就解决了。
太神奇了，师傅。
啊，
师傅太好了。师傅，然后我还想说，今天早上我梦到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了，也是梦到两次，上一次也是梦到两次，然后打通电话，这回又是。然后我就是说啥呢？昨天吧，我就做了一个那个我们那个咱们的微观网，然后我就加上咱们蒙岛的那个重现，然后呢，结果呢，我今天早上就梦到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也是那种蒙岛的那个重现的造型，然后梦到两次，然后观世音菩萨没说什么，哎呀，龙天护法乐的。搁那个云在上来回的上蹿下跳就翻滚，然后呢就是一面就告诉我说的，没想到我能够推广这个蒙宝的这个图片，然后说的我都非常开心。
菩萨很开心，这个蒙宝现在已经有小菩萨在里边了。
是，我
已经活了，已经活了，这个蒙宝简直活了。还有现在我们的心灵法门的人多喜欢他啊。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圆头圆脑，两个眼睛呱呱圆的，挺可爱的，非常可爱。
太对了，太对了，师傅，你能帮我感应一下我那个念经怎么样吗？
还可以，好了。
还可以哈，行。然后师傅，您还能帮我感应一下佛台怎么样吗？我心重整的。
不能看的。
啊，不看了，行，不看。那师傅，我问你一个那个。可以，谢谢师傅。然后我那个再问您那个一个我的梦行吗？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梦到菩萨把我带到那个 不知道几维空间，然后给我的前额头打开，给我安了一个药丸子，然后给我把脑袋封上，又我带回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给你加了一个智慧果
啊。
你现在你是不是这个梦做完之后觉得自己清醒很多了？
太对了，师傅，我原来一直感觉脑袋就浑得乎的，然后从做完那个梦，我就感觉就是前额头没有东西那种。
但是你要记住了，菩萨给你身上加了东西之后，你就不能去做那种男女之事了。
啊，
否则的话，你这个东西就没用了，明白了吗？它不会发光了。好了，好自为之吧，自己想办法处理吧，我没办法讲了这种事情。好了。
嗯，明白。师傅，那我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师傅，那个就是我那天晚上梦到药精者说我了，他说的那个，我告诉你，你要再不给我念那个，
你看药精者厉害吧，挂掉他了，哼。喂，你好。喂。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感恩师大。
你知道，刚刚打进来是护法神帮你打进来的。
哦，我心里求委托菩萨，你帮帮我吧，我怎么这么说？
好吧。
好，师傅，感恩菩萨，我今天有个分享啊，哈，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同修啊，就是梦到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吧，是这样说的，梦到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开始弟子，做我的徒弟就要坚强，为师喜欢坚强的孩子，人生经历很多事情，就如一个小石块，如果他扔进大海里，能掀起什么惊涛骇浪，最多就是泛起涟漪，那要看你有没有大海这样的胸怀。徒儿，闭上眼睛，我带你到天上去看看为师的家，你看看天上就不会为了人间的事情再难过。接着观世音菩萨牵着弟子的手，弟子和菩萨踏着祥云上了天，到了观世音菩萨在天上的家，它是由三座金殿组成，看上去有些像庙宇的结构，中间为主殿，也最高大，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分列两旁。弟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房子，光芒万丈，门外有护法神，弟子根本没有看到护法神的样貌，因为弟子矮小的如同蚂蚁，站在他面前就只看到一双金色的靴子。弟子随从菩萨进入房间，弟子暗自奇怪，师父在节目录音里跟我们说过，天上要什么有什么，可是观世音菩萨的房间竟然如此简陋，没有什么摆设，分明就是一个出家人的禅房，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观世音菩萨的境界真的很高，因为他什么都放下了，连天上的房子都这样简陋，榻上正中间摆了一个蒲团，弟子猜测这应该是菩萨盘坐的地方吧，榻前放了一个简单的茶桌，有茶叶和品茶的茶杯，不知道是不是菩萨和师父也会在这里品茶。更加神奇的是，师父给我们开光的佛台背景画，黄色山水画，竟然是观世音菩萨房间的背景，但是黄色山水画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山水都是活的，栩栩如生，水面非常平静，有菩萨在水上繁舟隐诗，他们还开心的在叫，凤凰和孔雀身形巨大，羽毛上都有各式各样的宝石镶嵌，那些宝石散发出七彩光芒，他们一直在水面上空盘旋。观世音菩萨让弟子看看山是什么样的，弟子一看更加神奇，看起来是山，全是藏经阁里的经书佛书，一排排摆放的整整齐齐，冒着金光，弟子一念一道，那本书马上自己跳到我眼前立起来，书自己打开了，全是金色的字，这些书不像人间的书是白色纸张，而是透明的，看不到纸张，只有字， 金字的字很立体的浮现在弟子面前，很像我们看的三地剑影。接着弟子参观菩萨的茶桌，这些茶叶在人间好像都没见过。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天上很多花人间都没有。弟子看到一朵纯白色非常大的花朵，四朵花瓣都是开放大开的，可是中间的花苞紧紧的闭上没有开放。弟子正觉起，意念一到，花朵全开了。那么大的一朵花里面竟然有两根花蕊，花蕊全是金色的，尤其是在花蕊的顶端有金色的光芒一直在闪动。观世音菩萨摘下其中的一根花蕊放入茶杯中，它马上融化在水中消失了。观世音菩萨将这杯茶递给弟子，意思弟子喝下。弟子喝完非常舒服，浑身发热。喝完这杯茶，弟子就睁开了眼睛，回到了家中佛台。回忆起这些画面，感觉观世音菩萨的家非常熟悉，好像在哪见过，和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有些相像。另外师父对黄色山水画不需要安装金矿的开示，看来也与我今日所见有关吧。弟子征求观世音菩萨的同意，这段见闻能不能写成分享让佛友看看。观世音菩萨慈悲说，让大家看看，增强学佛信心。师父我分享完了。师父
这个是的呀，那个肯定是的呀其实他没看见观世音菩萨这个三层的那个大的个大的宫殿，实际上看是很简朴啊，实际上里边是金光闪闪的，而且只要脑子里想什么他就什么出来的，他用不着摆设的呀，明白了吗？
用不着摆设。好了师傅，我根据这个分享我就问问题。师傅你看观世音菩萨这样说，做我的徒弟就要坚强，为师喜欢坚强的孩子，请师傅开示一下坚强的标准是什么。师傅
你看看你师傅坚强不啦？
坚强绝对的坚强。
你看看你师傅怕什么？你看看为了弘法命都不要了还不坚强啊？你们学学师父们就好了。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喜欢啦？喜欢坚强的孩子。修心靠不靠坚强啊？哎呦家里不行了，哎呦这里孩子不行了，哎呦我不行了，我吃素吃不了了，你这种人能修成的？
真的不行、
对不对啊？你想想看，碰到一点点碰到一点点挫折了，马上要我不修了，你说这种人菩萨会喜欢的？
不会喜欢的。师父，那坚强和愿力有什么之间的密切联系呢？师父，
坚强是你的个性。坚强是你的一种坚定的信心，愿力只是你的一种愿力是帮助你坚强的一种动力。
动力。
它只是一种动力。你有愿力了之后你更坚强。你没有愿力你本来的心就很坚强。有的人从小就不坚强的。人家说什么听什么，人家说什么听什么，人家坏跟着人家坏人说这赚钱好，他跟着人家去练财去了。人家坏人说哎呀吸毒好，他去。你现在你看那些明星，好几个明星的孩子不是吸毒吗？
对，
丢脸不啦？现在知道了不啦？
哎呀，
那你说他坚强不啦？他
要
什么有什么，他坚强一点，他就不会去吸毒啦。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对，
你自己要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的。你看看，你不管碰到风吹雨打，不管是盛世闲庭信步啊，这还不懂啊？
是的，师傅，你内心的坚强是依靠的什么呢？师傅，
内心坚强就是坚定的信念啊，
坚定的
啊，因为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就在我身边呀、因为我看得见，我比你们更相信呀、
对，
你比方说医生为什么相信空气当中有细菌啊？因为他用显微镜看见了呀。
对，
这个道理啊，一样啊。
师傅，刚才在讲这个观世音菩萨天上的家，观世音菩萨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家了，是吧，师傅？
对啊，经常看见的我。观世音菩萨的家，我告诉你，大的嘞，简直不得了的。他就是说，也是无量无边的，实际上。为什么说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幻化呢？实际上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的心有多大了，你想多大嘛就多大呀。你心有多小了，你想多小嘛就多小呀。心眼小嘛就是你想不开呀，对不对呀？ 所以观世音菩萨这种房子嘛，你想多大嘛就多大呀。
有多大？那师傅，您开始过在天上要什么有什么，意念一到就可以变化。你像这段分享中，菩萨让重修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家，是他的整个家，还是就是其中的一处景象？是不是菩萨的家是随时随地在变化的？
对，
是这样吗？
他实际上只是看到观世音菩萨一个家而已，其实四海为家。
嗯
哦、你说观世音菩萨因为心中只有大家，他哪有自己的小家？你说哪里是师父的家？师父一年有半年在海外到底跑，我跑到哪个观音堂都是我的家，现在明白了吗？
师父，
他尤其他讲的，尤其他讲的最对的一个，我就知道他是真的了。因为在天上，你脑子里想什么，你说哎这朵花，哎开花多漂亮，它就开了。他这个全部绝，他一讲这个绝对是真的了，因为在天上都是这样的。哎，这里有座桥就好了，他桥就出来了。
哦，
是这样的，
哎、
啊、这个我一听吧，我就知道真的了，啊、
嗯。哦，师傅，我刚才想的，您是四海为家，全世界红花，
啊、
满地跑，
啊、
真的是。
哪有自己的家？什么是家？
嗯、
这跟众生在一起就是家，啊，大家就是最大的家了，
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那我弟子不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和天上的美景都美轮美奂，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可是为什么他见到的菩萨的家却如此，就是这么简陋，就像一个出家人的禅房呢？师傅，
像出家人的禅房，那是菩萨显化给他看的，让他不要感觉回到人间之后说，哎呦，菩萨家很漂亮，我们要用这种方法上去，就是告诉他，菩萨是非常简朴的。天上是美人美奂的，还是让他看到了凤凰啊，
嗯、
对不对啊？漂亮啊，那是简陋不啦？一点不简陋，只是说观世音菩萨显给你看，他就是告诉你、
哦、
我很简朴，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明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菩萨的语义了。
啊、
那师傅、啊、就是说，你看他是这样说的。嗯，就是说他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家，但是观世音菩萨那个背景呢，竟然是我们那个就是佛台的观音山那个背景画、一样的、这个。嗯，那师傅您天上的房子背后也是这样巨大的山水画吗？黄色山水画吗？
你别引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就讲给你听一点你就知道了。我告诉你这幅画你去看有没有在世界上有没有。我告诉你，这幅画是师父叫一个设计师，我坐在他电脑边上，我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帮我画出来的。
哦，是这样。
我告诉你，我就是看到了天上那个山，我就在脑海里，我告诉他怎么画的。你要是在人间，你查得到人家有过这一幅画呢？没有的。
没有。
我告诉你，找不到的，就这么简单。好了，
哦，今天有收获了，感恩师傅的分享啊。
啊，好了。
嗯，那师傅，那佛台上的黄色山水画是跟观世音菩萨天上家里房间的那个背景是连在一起的吗？
对了。
哦。
对了，实际上这幅山水画就是我们说，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巨大的能量体啊。这还不懂，
能量体啊、
阴阳能量体，水为阴啊，阳山为阳啊，所以阴阳调和呀，所以家里要放这个是最好最好的能量体，
最好的哈、
啊。
那师傅，你看他这个，他是这样说的，他当时看到菩萨那个山水画里，他不是也有凤凰，也有那个孔雀嘛？那我们家里的房间是不是也有？他说山水画里也有菩萨在水上泛舟隐士。那我们家的山水画也有菩萨和瑞士吗？师傅，
你这个概念就是我来问你好吧？我来问你一句话。你家里就相当于是电影在放，电影里放的话，你叫人家如果有放电影里放一艘船，你能坐在你家里一个荧幕上坐船吗？
不能。
那观世音菩萨这个不是荧幕，它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呢，你的电影荧幕把它拍过来之后，你能在泛舟饮船饮茶吗？
哦，
现在知道了吧？
明白了。
啊，
知道了。
不同的境界铸造了不同的景色。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你刚才说的不同的境界、不同的景色，就是说我们家里的那种观音山、佛台、背景画，每个人的修为就有根据每个人的修为就有不同的景色，是这样吗，师傅？
悟性了，开悟了，现在这叫开悟了，现在听得懂了吗？你如果把这幅，你如果把这幅画挂在他家里不相信的，那就是什么都不如，就是一幅画。你如果放在我们修心的人家里，他就动了，他可以庇应你了。因为它有灵动性了，你如果把它挂在佛的家里，那是什么？那是虚空世界，海纳百川啊，尽虚空变法界，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哎，师傅，有没有多问问你天上的故事？啊，师傅，我接着问，就是说。我们你看他不是说是观世音菩萨，他不是有一个放了一个简单的茶桌，有茶叶和品茶的茶杯吗？是师傅，那我们人间有些品种的茶叶是不是天上降下的仙草啊？
就是就是。
哎呀，
你比方说有一个叫驼、叫那个驼就吃肠胃好的那个叫什么茶，一下子脑子记住了、那个叫普洱茶，普洱茶。
哦，普洱茶，普洱茶。
普洱茶实际上就是天上下来的。你去看肠胃不好的人喝普洱茶之后马上暖胃的，他常喝的话，他保持肠胃的畅通，血脉的蠕动，还有肠胃的血液系统的循环，所以普洱茶你看最贵的，我告诉你啊，几十万都有啊，几十万人民币都有、你开玩笑了，这真的是珍品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我突然想起有个，就是福建，闽南那边都有罗汉果吗？师傅，罗汉果也是一种天上降下来的吗？
很多的都像，很多的都是。
啊，对。
只是它的品种不一样。你去看中药里边有很多药，都是天上的草，为什么呢？
都是天上。
你想想看，它能够帮助人间的，那不是菩萨给的吗？想都想得出来。
是的，是的。
好了。
是的，那师傅，天上的菩萨和师傅都喜欢喝茶，师傅您也说过，那请师傅为我们慈悲一下，我们可以喝哪些品种的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没什么，喝下去要甘甜就好了。
甘甜就好了。
你会品茶的人喝下去他不会说当做嘴巴干的，他是喝先闻一下有香味了，然后你再喝，先喝一点点，喝一点点之后呢嘴巴里留有余香，接下去再喝。那味道就不一样，就像你看人家喝酒的时候先要怎么晃两下、喝一点点、他就能尝出这个味道然后再喝，他就这有道理的啊。茶也是这样的、茶最重要的是水要开，再好的茶叶水不开也泡不出味道。
明白了，明白了啊！期待和师傅在天上能喝次茶。师傅啊，那个茶为什么和禅能联系的？这个禅，这个禅这个字，为什么茶和禅会联系在一起呢？师傅，
禅和茶为什么联系在一起？这个你问题问得很好。我告诉你，一个茶要经过烘焙啊，要经过太阳、雨水，要经过很多很多道工序啊，其实就是要受尽很多的啊。苦难也要受尽很多的享受啊，被人家最后才成为一个茶。实际上茶道讲的就是禅，禅是什么呢？就是在人间要受苦。你比方说茶长出来的时候它很苦的，它为什么呢？它要经受风雨，对不对？要经过啊，经过那个太阳暴晒，暴晒之后它萎缩，叶子萎缩，然后拿出来之后还要炒啊、烘焙啊，还要培养它的这种多少温度啊，才能培养出它的这个茶菌出来，然后才会产生香味啊，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很多道工序。这人在修学修心当中不就是很多道工序吗？有时候要承受热烈的那种热量，有时候要承受啊非常寒冷的那种气候，有时候要心里很痛，有时候要心里很喜欢。这禅就是让你在这种啊境界当中才能成长，所以禅 实际上就是说，说有形无形，说有无形它又缺有形。有时候像山上的松树一样，经受暴烈的风雨狂旱，有时候呢又要像雨水一样的经历着雨水的那种滋润，所以这个才慢慢一道道工序才能培养出一个人的坚强的性格和他坚定的信念。你说为什么叫禅茶？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我想请您，人家也说，如今红太阳也是弘扬的中华禅文化，
就这个禅呀，禅文化是吧？禅啊，禅就是智慧啊，
智慧
啊！你要在人间没有智慧，师傅没有智慧的话，我怎么救度众生啊？你看我的智慧，你们问什么问题我都回答得出来，这不叫智慧啊？
是的。
我问你，编十万个为什么的人，他有没有智慧啊？
他也有智慧的。
好了。
但是师傅，我觉得您答问题答得特别巧妙，传播您的意思，就是有一些问题。有的同学就是听众问您的天机，但是您呢又不能泄露，但是呢您又会答得特别巧妙。
师傅就有一点点小智慧而已。
感受说我继续问，你看他这段分享中不是提到的那个花是什么花？天上师傅，他这种花是什么花呢？
花，我问你，莲花在人间有不啦？没
有。
有的，没有的。莲花在人间的莲花是出污泥的，在污泥当中长大的。天上的莲花是根本没有污泥的。这还不懂啊？
是，
还着水呢。只是天上有一朵莲花，地下可以产生一朵莲花而已。就像天上菩萨的样子，我们人间就是人间，就是像菩萨的样子一样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是否天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能量的吗？是不？
那当然了。你在什么地方，你当然有什么地方能量。什么能量啊？你就像在天上一样，天上无灾呀、无菌啊，这个它干净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个宇航员到天上去，对不对啊？你看它轻不啦？它在天上轻不啦？所以为什么说为什么菩萨在天上稍微脚一动，啪就走这么远了？就这个道理呀、人轻了呀、
明白了。那师傅，天上的花可以下来投成人，人也可以修成天上的花。请问师傅，天上的花是有情众生吗？花蕊被摘会疼吗？
对呀、当然了。其实你在人间，你摘花砍树，它也会痛的呀。一样道理啊。所以很多女孩子到人间来，她并不是，她从天上下来，但是她不是天人呐、她是仙花呀。
仙花。
所以有些女人没有智慧。人整个长得很漂亮，就像个木头美人一样，动也不会动的，漂亮吗？真的很漂亮。那么就是一朵花呀，卸掉了吗？什么都不会做。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刚才我在问，你看他这样说，不是当时他不是看到一座山吗？全是藏经阁里的经书和佛书。为什么这种山里全是藏经阁里的经书和佛书呢？师傅，
这还不懂啊？
这
还不懂啊？山是什么？山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的、虚空的、一种我们说正能量，属阳的一种正能量。山是怎么样造成的？比方说，你说功德如山，对不对啊？我问你啊，你做的功德又不是泥土了，怎么会变成山的啦？你今天念了多少经啊？你看了多少佛书啊？功德最后变成一座山了，那在这个山里边是不是都是书啦？
那师傅，这座山是须弥山吗？师傅，
须弥山也是个名称而已。实际上它是叫法，就比方说像我们人间叫的，这座是大山，或者这座雄伟的山。那你可以叫任何很大的山都可以叫它雄伟的山。须弥山就是在菩萨天上的在境界很高的地方那种山，而且它越过这座山，你才能到达菩萨的初六道的最后一座关， 实际上须弥山还是在三十三界天里边的。
哦，就是他类似这个须弥山，就是类似于类似于像南天门似的，它是有一个关一样，须弥山就出六道了。
对了，他应该在须弥山，你能够越过须弥山的境界，你就可以出六道了。你看真正的、真正的天上它哪有山呢、一切都是虚拟的，你想要山它山就来、你想要水水就来、就这个概念。
那师父，虚拟山在我们佛法中它这个承载有什么作用呢？这个虚拟山
很简单了，我问你，人间的山有什么作用啊？那么人间的水有什么作用啊？那你人间的山有什么作用？它在天界呀、它当然就有什么作用啊、一样的呀。天上有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呀，明白了吗？它没有超脱六道，实际上就在六道之中呀。三十三天里边，它当然有须弥山的了。须弥山实际上已经接近菩萨的超脱六道的最后一道关了。而且这个须弥山，你要知道一个道理，菩萨一道人界来，他们菩萨喜欢在高的地方，他要踩到天界的天上，他喜欢在须弥山上，所以为什么人家说须弥山就是佛山，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弟子愚钝，想问一下，那个咱讲那个佛台背景画那个山，不是叫须弥山是这样吗？师傅
也可以叫须弥山的、
也可以叫
就是可以叫须弥山的、没问题的。因为已经是仙山了，已经是天上的山了，
天山
啊，根本不是人间的山。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曾经开示过护法神的眼睛大的像月亮那么大？请问师傅，菩萨、护法神、神仙的法身的大小，是不是都是由他们自身的功德大小所决定的？功德大，法身就大，是这样吗？师傅，
这个是真的，你这个是讲对了。实际上，越修越好的人，他的法身越修越大。我问你，我们不说菩萨吧，就说说小小的一个炉台长吧，对不对啊？小小的一个炉台长，你说我法身大不大？为什么？你看看现在到哪里，对不对啊？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观音堂，都放师父的照片，你说这是不是我的法身啊？
是的。
你说你功德做的小的话，人家怎么会放你啊？对不对啊？
对，师傅，您不是小小的炉台长，您是大大的炉台长，跟我们进行
的非常小，非常小。跟我们要向大菩萨学习，我们还不够，明白吗？永远谦虚。
师傅，我接着问，护法神他不是看到护法神的靴子吗？他只能看到护法神的靴子是金色的。那你看，有时候菩萨是那种七光，是七彩光，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金色与七彩光有何不同呢？
金色是最高级别的了。
最高级别、
菩萨后面的那个闪出来的光，如果是金色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是如来佛或者佛祖、观世音菩萨，它都是 金光的，实际上
金光，
因为它不是它，你眼睛人的眼睛只能看见七彩，实际上你要是用佛的眼光看，它不止七种颜色的，明白吗？几十种颜色它镶嵌在一起的呀，你只眼睛粗略的分只有七种彩，明白了吗？就这个概念。
明白。是这样。那师傅，金色如此高贵，请问在人间有哪些地方适合金色，哪些不适合以免不恭敬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都比较好的。金色的话，带金是辟邪的嘛，所以为什么黄金这么值钱？为什么每个国家都要储存黄金呢？因为黄金它是不贬值的嘛，黄金越多你印的钱可以越多嘛，你没有黄金做你的底子的话，你哪敢出去乱花钱呢？道理都是一样的。
对，那师傅，曾经有个同学说，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家的佛台，一定要用上佛台布，要黄色的佛台布，因为或者金黄色的，因为他说是菩萨说这种金黄色的是聚集能量，是这样吗？师傅，
对的。实际上呢，我们呢，因为是在人间，我们不可能用金色的。其实我们用黄色的，就是因为金色散出来的光就是黄色的。所以我们用黄色就够了，明白了吗？
够了。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铺上黄色的，
对，黄色
好，
黄色是非常，黄色就是代表金光呀，金的光呀，
金光
啊。
哦，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看他这样，这个同修感受观世音菩萨天上的家和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有些相像，为什么天上的道场会跟人间的道场差不多呢？师傅，
这是天上的，天上有什么，人间就有什么呀？只是人间的肮脏一点，
哦、
天上的干净一点呀、啊。因为菩萨是慈悲的，他会把天上的美景，他会反射到人间的呀。所以人家说，有些地方西湖美景啦，好桂林山水啦，这些都是师父跟你讲。现在你问到，我就讲给你听。这个天上就是这种景色，当你感觉到像仙境一样，就是天上。
嗯。哦，明白。那师父，是不是先有人间有了道场，天上幻化出相似的道场，还是天上先有道场，菩萨加持或者托梦，使得人间建成相应的道场呢？师父，
我告诉你，你问的这个问题，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回答出来的。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为什么？你说是天上先有，还是人间先有？对不对？
嗯。
你说天上有了。人间再有也可以说，你说人间有了，天上反射出这个也是可以有的。实际上我告诉你，你把人家带到偏差了，就两边了。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人间可以有，天上会映照出，在天上有了，人间可以映照出，它是无相互依赖生存的。
哦，相互依赖是的，明白了。那这样可，师父弘法是在东方电台法会现场和以后的观音村，那师父天上的家也会这样自然显现出来了，是吧？师父弘法道，
有这可能啊？
哦，
可能师父以后晚年可能会在一个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啊，啊，
嗯，
我可能以后晚年可以在有山有水，就像仙境一样的，就可以啊，因为自己完全是已经脱离了人道了嘛，对不对、啊
嗯、
到了晚年如果要圆寂的时候，它肯定是那种仙境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是菩萨给你的仙境嘛、
哦、
嗯，
是的是的，嗯，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你看成佛者皆内心清净，功德无量功德，从人间心佛不移，尤其是清净意念最不易。有时候觉得自己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而要做出适当的妥协；有时候清净修行，却自觉苦累；有时又担心自己太偏苦，太执着修偏了，所以掌握修行的程度实属不易。请问师父，针对这些情况，如何保持正心正念的道心呢？师父。
第一，要紧跟名师，不是有名的名，而是明白的明、
嗯、
跟着师父是最重要、嗯、讲句心里话，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小孩子如果学好的话，他的父亲是好人，小孩子紧跟着父亲后面，这孩子绝对不会变坏孩子的。
对，
这个孩子如果就算他父亲再好，但是他远离他的父亲，这孩子只要边上的人不是稀里糊涂，就是搞不清楚，这孩子很快就会稀里糊涂搞不清楚。所以学佛的人怎么样要保持，第一要跟着自己的师父，必须紧跟。所以你看过去好了，没有一个徒弟离开师父的，到哪里就跟着，死跟着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要必须要常念佛，保持自己心中的佛性长存。第三个就是要常行善，保持心中的德性道德。你有道德的人不会走偏差，不走偏差就容易找到佛性。所以你念经行佛思佛思念佛，或者说佛，就是指嘴巴里讲佛，那这叫什么呢？这叫功。然后你在人间做慈善，你在人间不停的啊积福积德，那叫，这叫什么？叫德，有道德。所以这个功和德放在一起，就叫你有功德。为什么说叫功德呢？因为你在人间正在做善事，然后你又是学佛人，你因为用佛的思维在做你的善事，这就叫功德，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嗯， 谢谢师傅，你们给大家开示的这三点，就感恩师傅特别开示。师傅，我再问一个，就是梦一个同修梦到罗师姐和另一位师兄给师傅买灵芝粉，梦里师傅也很着急，吩咐下面的人去买。嗯，这是什么意思呢，师傅？
买灵芝粉可能就是说要补些，就是要当心自己身体，可能要调补一下吧。可能就是太大的透支吧、
哦、
就是这样，身体透支啊，时间长的确会有些亚健康的所以这个一个人还是要当心身体，因为身体用现代话讲是革命的本钱，作为我们来讲身体就是学佛的本钱啊，你没有好的身体你怎么去教导众生啊，对不对啊。
师傅，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你下周又要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去开法会了，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啊，师傅。
这个就是要经常要管住自己，要自我意识管住自己。
好，谢谢师傅。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可能也快到点了，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在11月份的一天早上，大约4-5点钟，梦中有个声音告诉他，单片当夜一副药。我就他当时他就问生着吃还是煮水喝，但是没有回答。接着看到一棵非常粗壮高大的桑树，树下方长满了粒大果肥的深紫色和红色的桑果，树叶不大且嫩绿疏稀，挂在枝头上。大树上方青绿色的桑果盛茂盛的果树下站着一位慈祥可亲的老妈妈，还有一位慈祥庄严的老伯伯，他们俩在一起在桑树下说话。当时他就醒了，他说感觉一定是菩萨妈妈来救我家三胞胎孙女了，一定是慈父恩师卢军红台长梦里加持了，因为他前两天三胞胎姐妹啊和他们大一岁的姐姐四人都在感冒，两人发烧咳嗽且有火，而且发烧超过39度，并没有用任何药物。据梦里提示，就是三片桑叶一副药嘛，他就跟梦里的提示就去采药了，就是到小区外树上，还就是有一个桑树嘛，就采完桑叶之后，晚上煮水给四个宝宝喝了，且当晚结果这喝了之后，这三片桑叶这咳嗽都好了。一周后又有同修不是感冒发烧嘛，用此方。也好了，神奇的治愈了。师傅，这个就分享一下这个方子，是菩萨给他的吗？师傅、
应该是的，因为菩萨其实很多神医都是天上的菩萨下来，你包括李时珍啊，都是天上的菩萨下来的。
是，你像李时珍、张仲景、华佗，
你去看看他们，我就提醒你一句，我不想多讲。他们是不是同样的装束啊？想一想，天上哪位菩萨是这种装束啊？
是。
想一想啊，太上老君是不是这种装束啊？
是。
是不是啊？他炼丹的，他是专门帮助人看病的。所以你看看，这就是从太上老君，我们说从太上庭下来的所有的菩萨，他们都是这种装束，所以到人间来都是。名医太医其实就是来救人的，
就这样
啊、
哦、
所以会传下来这么多草药能够治病的方法。实际上这些草药你说谁懂啊，怎么知道治这个病治那个病的，不是天上菩萨告诉我们、几千种草药，你哪知道这个草药是治这个病的。
是的、
啊、就这个道理。
那师傅，这个桑叶的功效看来很好嘞。
就是实际上桑叶是一种，桑叶应该桑的叶子啊，实际上它是一种防止人这个免疫系统下降的一种东西。其实你伤风感冒就是免疫系统下降啊，然后你喝了之后呢，增加免疫系统，你马上这毛病就好了。所以很多病都是免疫系统不行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你比方说你血液方面免疫系统下降了，那你啊血色素不好了，你头会晕啦，啊血小板减少啦，血压高啦，啊心脏不好啦，啊对不对，皮肤不好啦，你说哪个地方不是血液问题啊，你的血液正常好了，这些毛病都没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搞来搞去，
有时候您的喉咙、嗓子也哑，您也多喝点桑叶水啊，这样对您的喉咙好啊。
是是是，我喝茶，我还是喝茶，我喜欢喝茶。嗯。
哦。
我喝很多茶的以前，嗯，明白吗？
哦，好的好的。
嗯。
哦，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感恩菩萨的开示，师傅再见，师傅、
啊。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嗯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星期六呢晚上5点钟还可以跟台长在空中交流。好，广告之后再见。